欢迎回来，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一期下集。我在上集中刚刚聊到了温州房地产市场的崛起，一场败财行动正在温州人中疯狂上演。靠着温州的宗族文化和独有的亲情信用体系，温州民间金融力量大行其道，这使得普通人也有了进入炒房游戏的入场券。温州农村的老太太银行就是温州的民间金融力量之一。老太太们其貌不扬，学历低下，但是凭借着资历和辈分成为了村里公认的资金枢纽。他们会一边以高利息来融资，一边又将钱借给炒房者。虽然放贷的利息有时高达 20%， 但面对炒楼更高的利润，一些人还是会铤而走险。此外，温州农村的小炒家还会以家族或同乡集资参股的方式参与到炒房盛宴中。他们通常集中大笔资金，以口头托付等形式委托给牵头人，让他跟随炒房团四处豪买，赚到钱后再以出资比例平分。而委托人自然不是普通人，他们不仅懂得观察各个城市的城市规划、政策风险、楼盘地段，还会考察当地的二手房市场，估计是否有炒作空间，绝不冒险。而一旦看准，便会迅速出手，联合杀价后再联手提价。在当时，这种方法让不少不懂房市的温州普通人一跃跨入了富人阶级。这场财富游戏的盛宴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即便是那些本金很少的人也寻找到了上桌赌一把的机会。炒房号就是他们手中的牌。当时上海楼市最流行的口号是买房不如养房，养房不如炒房，炒房不如炒号。为了炒房号，下游的人会给售房员回扣，或是以一天100元的价格雇农民工排队拿热销楼盘的房号，然后再以数千或上万的价格将房号转卖。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年初，以上海为首，全国房价猛涨。不过会买房只是通向暴富神话的一级台阶，会卖房才是温州人真正的财富密码。通常情况下，温州炒房团拿下楼盘后会统一商量出一个高价，之后报到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挂牌，让人们错以为房价在自然上涨。但是在炒房团内部，他们又会订立同盟条约，谁也不许低价出手，否则会被清理门户。通过价格同盟，温州炒房团总会为抛售房产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价格空间。随着业务的熟练，温州炒房团的快乐已经由赚钱的数额转移到了炒房的操盘体验上。为了感受快乐，他们干脆在楼盘旁边开家地产中介公司，专注炒高自己的楼盘。外人只见房价飙涨，却不知其中玄机。炒房团不断推高房价，高房价又带来高利润，高利润又吸引了更多的炒房者。被蒙在鼓里的普通购房者又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自愿加入了购房队伍。就这样，房地产市场因为温州人进入到了只涨不跌的飞升模式。2005年，眼看楼市不断升温，国家终于开始出手干预。当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先是出台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这被称为老八条，后又转发了七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这被称为新八条。新老八条从房价、土地供应、供应结构、拆迁、消费、市场监测、检查等多方面切入，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央行也出手调整住房贷款利率，并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至40%，利率上浮 1.1 倍。接着，上海、深圳等地银行也叫停了一年内转按揭。其中，转按揭是指借款人出售作为抵押物的房屋，经贷款银行同意，由房屋的购买人继续偿还出售人未到期的贷款。一年内，转按揭被叫停，短炒买家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先付清银行贷款，这样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投机。随着新老八条和银行规定的出台，楼市开始降温，温州炒房团也掐紧了手中的钱，很多炒房人也开始抛售手中的房子，或转投其他行业，或选择观望。上海作为大多数温州炒房人重点投资的城市，到2005年末，商品房销售均价从9872元下降到6698元，下降约30%。后来，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采访中称，在2005年年底的3个月的时间里，有300亿温州资金从上海房市撤出来，没有撤出的多半是套牢了，套牢资金据周德文估算也有几百亿左右。炒房团团长第一人李海燕也在此时把他一手打造的百盈房产营销策划公司转让出去了。然而就在中央政策出台不久后，民间的应对之策也滋生了起来。这一时期，新老八条和限制贷款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地下垫资公司。所谓的垫资其实就是民间借贷，这些垫资公司的出现只是将银行贷款转移到了民间钱庄。炒房客只要向垫资公司借钱，按规定支付更高额的首付，就很有可能将限制规避于无形。2006年，持续性的宏观调控让楼市渐渐转冷，温州炒房团开始分化，一些炒家不敢贸然进入，一些炒家则有了新的玩法。当年一些温州炒房团还在北京继续买楼，他们抛出几十套房的大单， 要求开发商提供 7.5 到8折的优惠。折后谈妥后，炒房人会先象征性的交易部分定金，但并不急于签合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方便找到真正的买家后直接快速转手。要是实在拖不下去，炒房人也只会签合同付首付，但不会办理按揭。之后他们将首付价格加价卖给下家，这样就可以彻底规避政策中不允许的转按揭问题。至于前期签订的购房合同，则由销售人员直接撤销变更。然而按照规定，合同一签订就需要在政府管理部门备案，撤销并非易事。但卖房的销售人员都是专业的，撤销合同的理由张口就来，比如购房人身份资格有问题，销售人员疏忽导致合同出问题等，都是最正当的理由。等到合同撤销后，销售人员便会与下家签订新的购房合同，下家交完首付款后，炒房人就会与销售人员谈分成。这种炒房手法极为隐蔽，并且规避掉了政策风险和交易税费，深受销售人员欢迎，因而一些温州炒房人百试不厌。而炒作模式一旦成熟，炒房团就会与开发商心照不宣，炒房人在交完定金后什么也不用做，剩下的事自然会办得妥当。至于真正的买房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房子是开发商的还是炒房团加价后的。靠着地下垫资公司和撤销购房合同，温州炒房团又有惊无险地坐享了几年好时光。但好景不长，温州炒房团再次迎来了严酷挑战。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受其影响开始萎缩，房价出现了自2002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为了减少损失，低价抛售房子成了一些炒房人的选择，但更多不愿资金折损的人则被套牢在了房市中。为了抵御经济寒冬，他们一度固守价格同盟，与开发商一起不降价。就在开发商也要扛不住不回笼资金，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时刻，一些资金雄厚的炒房团变成了私募基金。这些私募多是由温州的制造业老板组成，他们坐拥数十亿，专在房地产市场围猎烂尾工程。表面上他们还是整片整片地的好买，实际上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真正干的是为开发商套取银行资金的活，做的是无风险利差的生意。举个例子，比如某中小开发商现金流即将枯竭，炒房团便买上一片房，让开发商拿到 20% 到 30% 的首付款，房子销路顺畅，开发商就可以从银行拿到剩余贷款，由此开发商便可渡过难关。这些私募基金与开发商还签有秘密条款，他们所支付的购房首付款其实是给开发商的借款，开发商每月需支付高达 5% 到 9% 的利息，而银行贷款仍要开发商偿还。至于私募基金买的房子，开发商可以视资金能力寻机回购，如果借款协议到期开发商仍无力回购，那么这些私募基金将会以5到7折的价格拥有房产。事实证明，温州人又赢了。到了2008年年底，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也被取消，温州炒房团和房地产市场迎来了触底反弹。从2009年春天开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量价齐升的局面，到了2009年年中，多数城市的房价创出了新高，节节上涨的高房价再度让温州人疯狂。在此之前，温州的银行客户经理们审核客户贷款资质要十分小心谨慎，生怕有坏账影响绩效。到了2008年，他们只希望能简化贷款申请流程，因为手里的贷款多到放不完才是影响绩效的障碍。所以当年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更夸张的是，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这次是银行找上门来求企业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房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的方式开始盛行。不仅如此，一些温州老板借此机会开了担保公司，目的就是为找不到担保又急需贷款的公司提供担保业务，再根据贷款金额按比例抽取佣金赚钱。这是不少温州老板在当时为自己找的副业。还有一种情况是朋友和朋友间的企业互相做起了担保，而即使私人关系中找不到担保人或担保企业，有一些客户经理也会在私下极力帮助贷款人完成配对，泛滥的资金开始涌入温州民间，而这些钱又急需流出。举个例子，当时一家资产3000万元的温州传统企业先后找了5家担保企业，去到5家银行各短期贷款了2000万元。这1亿元贷款通常有以下几种用途：一、放高利贷赚取利差；二、房地产投资；三、股票股权投资；四、扩大生产规模等。然而在实业微利投资赚钱的氛围下，温州企业自然会选择前两种稳定且利润高的方式，放高利贷和房地产投资成了温州老板们赚钱的手段，实业则成了他们的融资平台。一场更大规模的炒房游戏再次启动了。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 100% 的回报，高额的回报对利润不到 10% 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到了年底， 该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元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的知行广场项目。那250个股东大多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些中小企业主还以高达80亿元的价格拿了89个项目，这80亿大都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钱。除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温州的大公司奥康、报喜鸟、人民电器等也都涉足了房地产。在温州本地，几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背后都可以看到温州实体企业的身影。据统计，在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包括主业为鞋革、服装在内的40多家制造业企业全都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在全民炒房的热浪下，温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也从8045元每平方米一路上涨至34674元每平方米。整个温州进入到了一场自我催眠中，房价只涨不跌，房子炒就能赚，借高利贷炒房也变得理直气壮并光明正大。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高达六分利，也就是年利率 72%。 曾创办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温州人方培林后来回忆起称，六分利是崩盘的前兆。但在当时，在温州没人担心高利贷会崩盘，在他们看来，六分利意味着1000万借出去一个月就有60万的利息，一年就有720万的利息。奢侈生活由此开始在温州盛行，豪车豪表成了温州人的标配，去澳门赌博也成为了他们的新潮流。当年的温州除了七系宝马、 S 级奔驰、奥迪 A8 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大街小巷。曾经在一个上有些山区的清街小镇，步行不到十分钟就能看见八辆劳斯莱斯和一辆布加迪威龙。与此同时，温州各区域板块也频出帝王。2010年11月底又出现了楼面价高达 3.7 万元每平方米的全国帝王。多年之后，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回忆起当时场景说，连老太太都知道把钱交给放高利贷的去赚钱，但好像从来没人想过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从哪里赚回来。本来他们以为花费的只是赚的利息，高利贷崩盘本金拿不回时，他们才发现只是在挥霍自己的本金。泡沫正在堆积，杠杆越加越大，被金钱冲昏头脑的炒房人不知道也没思考过何时抽身。2011年狂欢戛然而止。当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60%， 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 1.1 倍。紧跟其后的3月，温州则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限购政策。2011年3月14日起，温州市户籍居民家庭及纳税一年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只能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规定中称，房屋无论买后是否卖掉都不能再购房屋。在号称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后，楼市开始走向低迷。之后，温州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23号文件，其中有个条款为取消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商品房、工业用地双双受限，市场上的需求突然变少，价格开始回落。回落的房价对于借钱炒房、月付利息的炒房团来说就是在亏钱。2011年7月，一份来自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报告显示，温州约 20% 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了贷款总量的1/3，而且 50% 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保全品。楼市下跌，债务不堪重负，醒悟过来的炒房人开始大量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但抛售一旦集中出现，势必又会引发房价再度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广场从 9.5 万元每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 4.5 万元每平方米。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堤半岛、中粮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6-7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 30% 左右。如同多米诺骨牌，房地产捆绑温州经济发展多年，如今是牵一发则动全身。企业厂房价值缩水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下降，企业自己放出去的贷款又收不回来，这对于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亲手给自己设计的劫难。危机还在持续发酵，债务链条已经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当年在4万亿的刺激下，温州银行借出去的贷款如今也变成了坏账。2011年左右，温州银行的贷款不良率只有 0.37%， 全国最低。但随着一些温州企业资金链条的断裂，2012年6月温州银行的不良率达到了 2.69%， 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 4.01%。 于是银行要么变相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要么抽贷。所谓的抽贷就是银行提前回收贷款，但不抽更要不回来。银行的这一操作直接加速了温州中小企业的死亡。 2011年9月20日晚，信泰集团旗下信泰光学有限公司销售中心的总经理阮长松照例拨打了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电话汇报工作，但却收到语音提示用户已关机。就在阮长松感到奇怪时，手机铃声响起，他以为是董事长胡福林开机之后的回拨，然而电话里却传来董事长跑路了的大喊。消息不胫而走，当晚信泰集团被许多闻讯而来讨债的人包围。有消息称胡福林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第二天，胡福林负债过高，资金链断裂跑路的消息经由微博新闻媒体的报道广泛传播，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大白天下。据统计，就在胡福林出事后的第三天，温州有9个老板跑路。23日凌晨，55岁的温州借贷人张秀慧在绝望中从温州人才大厦 D 单元26楼跳楼身亡。之后，正德利鞋业老板沈奎跳楼自杀，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清维，天使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朝电器老板戴烈俊，麦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等均出走，百乐家电的女老板郑竹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等新闻依次见报。据微博网友爆料的一份近期温州老板跑路清单中显示，短短半年内就有10多位企业老板失踪，其中的涉案金额都高达几千万几亿元。而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 89% 的家庭个人和 59.67% 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2011年温州整座城市都被债务和老板跑路的愁云笼罩着，随后总理亲自到温州考察，温州金融改革也被提上日程。2012年3月，温州成为了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然而现实无比残酷，2012年12月，昔日温州八大王之一的温州庄吉集团自曝，公司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出现问题。这时人们意识到，之前的担保链已经把温州拖向了另一个危机。以温州十大电器企业之一民营企业500强的京义集团为例，2011年以来，京义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由于互保链条和抽贷，京义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的贷款，然后又被2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京义电器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如果当时它的贷款是 1.7 亿，那么按照银行利息来算，一年之后就是2亿，第二年就是 2.5 亿。并且如果互保的企业慢慢都出现问题，那么代偿的资金都会压在京义身上。据说当年由温州市代管的乐清市有15个互保链，更可怕的是互保链并不独立，而是相互盘绕在一起，危机已经开始吞噬在互保链上的每一家温州企业。在当时，在互保链上的这些老板已经不再想着如何让企业活下去，而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赶快破产。在这场危机中，还有人趁着混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京义电器的陈冬青回想当年曾说，所谓的诚信就是犯傻，所谓的有担当就是要屈死。当时没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卷入了互保链这场危机中，没人能知道温州的经济形势什么时候才能触底。温州市经信委的一位处长曾坦言，他们不是很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拿到手里的调查问卷也不敢相信，因为企业也不相信我们。危机就这样悄悄潜伏在温州大小企业和个人四周，不知何时会被引爆。自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后，温州制造业元气大伤，温州乐清黄花岗的船厂不再汽笛轰鸣，而是成片成片的宁静。温州永强的皮革厂、制鞋厂不再是车水马龙，温州的商业就此失去活力。最繁华的主干道温州车站大道，曾经抢手的商铺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强最繁华的罗东大道上，每10家店铺大约有3家关门或者转让。由于工厂开工不足，温州最大的企业正泰集团裁员 20%。 仅2013年7月一个月，1400对夫妇在温州民政局登记离婚，为史上最高。2000多套登记拍卖的银行抵押房产在温州法院等着被审理。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经济案件背后，是温州市整个信用体系的崩塌。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也不相信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也没有信任。信用曾是温州人的骄傲，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百万，而现在这一切都归零了。从2017年起，温州开始出现人口流出。2018年温州常住人口增加 3.5 万人，自然人口增加为6万人，这意味着有 2.5 万人选择离开。 2019年，温州人口外流的数字继续增加，达到 4.8 万人。温州，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正处在困局之中。在这场困局中，一部分温州人将原因归结于银行放贷火热、抽贷无情，而另一部分温州人则指责政策的反复无常，却很少思考过自己是否也是这场浩劫的元凶之一。大庄言论经曾写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古印度时期在舍卫国的旷野上，一个在田里耕作的农夫恰巧听到佛陀与阿难的对话。佛陀对阿难说，你看那里有大毒蛇。阿难回答，世尊说的是，果然是凶毒的毒蛇。勤劳的农夫怀着好奇前去查看，却发现那个被称为毒蛇的东西原来是一堆黄金。原本生活困苦的农夫马上将黄金裹住，占为了己有。从此农夫再也不起早贪黑下地干活，他开始了坐拥豪宅、肆意挥霍、奢侈无度的生活。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国，国王闻讯下令以获得不义之财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宣布施以刑戮。在监狱，农夫终于明白，他被自己的贪婪蒙蔽了神智，被财宝迷惑了心窍，不义之财果真犹如毒蛇。临行前，他生起对佛陀的崇信，并发心悔过。佛陀来到他身边，问他，你明白了什么？农夫说，实业兴邦，炒房误国。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